清楚。那么在以色列是一片黑暗，但是呢，在耶路撒冷里看见是有光，这是头一百年。所以第一个第一波的大的复兴，第二波大的复兴呢是第二个一百年。那么我们知道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约沙法神的儿子约兰娶了耶西别的女儿，所以就带进了荒凉，一再的荒凉。那么尤其是其中有三个王，在马太福音里面根本不算，马太福音算。所以从约兰一跳就跳到乌西亚。其实约兰的中间呢，还有那个哈谢是一年的，约阿是四十年的，亚马谢是二十九年，就二十九加一再加四十是七十年。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话，你发现有断代的迹象。怎么从约兰一跳就跳到乌西亚？在中间三个王正好就拿一把剪刀就把它剪掉了，根本不承认他们。虽然他们是坐在大卫宝座，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做代表权威，但是我们要恐惧神迹。你看见回过头的时候，你看见等到算总账的时候，的的确确有十八个犹太的有坐在大卫宝座上，但有四个是根本不算的。那么从约兰一直跳到乌西亚，那么这个中间是刚好三代，是一共是七十年，那个七十年是空白的七十年。好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是因着约兰就带进了荒凉，而且包括其中最少七十年的荒凉，但是呢是乌西亚跟约坦带进了复兴。不过那最尾巴带了一个很叫人痛心的尾巴，就是最后呢，你知道说最叫亚最叫这个以赛亚心服佩服的，那应该就是乌西亚。结果没有想到，因着他心高气傲，那么得罪的神长了大麻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季节。基督徒不管你属灵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心高气傲，明白？话不能讲太满，我们总要留个余地，让人知道说我们会错，我们会失败。所以这一点是要很小心，很小心。所以你看见乌西亚的的确确，他把神代表错了。如果那一次做王也可以进去烧香的话，那是不得了，那什么都乱掉了。所以就是八十个勇敢的祭司追他进去，还是拦住不了，一直在那，他发现他额头上有了大麻烦。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在北国你根本读不到的，只有在南国，因为神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表示说神还给我们机会，有悔改的机会，有回头的机会。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头两百年，那么大概是在可以说是在什么，在在这个以色列，就是在北国被掳以前，那么有这么两波大的复兴。那么现在呢，还有两波的复兴，一波呢是荒凉是亚哈斯带进来的，但是呢，恢复是西西家带进来的。那么然后如果再不下去的话，大家都知道西西家有儿子孙子都不争气啊。西西家一个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马拿西，就是很有名的马拿西。然后呢，还有他儿子亚门。那所以这个荒凉呢，是马拿西被亚门带进来的。但是最后呢，神在被掳以前，神使用了约西亚，是约西亚呢又带进了第二波的复兴。那这是在被掳以前，然后呢就是被掳了。所以我想大家知道，今天呢我们是集中在这个亚哈斯的荒凉跟西西家的恢复。那么这个礼拜六我们还有最后一次，不要忘记。那么那个五个钟头我们所注意的就是约西亚的复兴，还有最后呢以色列最后怎么被掳的，还有被南国怎么被掳的。 所以那个故事呢，就是剩下的这个历代之下来告诉我们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亚哈斯跟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这个历代之下，我们就知道他所在的时候。这个在历代之下看得不清楚啊，但是呢这个列王记上下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个只有列王记下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到底西西家跟北国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北国最后的皇帝是什么呢？是谁呢？当然就是何西亚，那是最后一个何西亚。那么何西亚呢一共九年，最后终于亡在亚述的手里，所以从此以后呢北国就结束了，那是最后一个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跟这个什么跟西西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第十八章，就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一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色列最后一个王第三年的时候西西家就登上宝座，明白吗？所以等到何西亚第九年，我们知道说北国就正式亡国了，北国就正式被掳到这个亚述去了。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是西西家第六年，所以第十节，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就被攻取了。被攻取什么意思？就是北国就正式的走入历史。所以西西家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意思是说，整个以色列分裂的局面到了西西家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又变成单一王国。因为整个的北国呢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现在呢完全落单了。本来呢北国跟南国起码还有两个翅膀，对不对？虽然他们同床异梦，可是呢现在终于北国是完全被掳到亚述，是完全不见了。所以现在在这个整个的土地上只有什么？只有这个鸟呢只剩下一只翅膀。那么谁还在那里单飞呢？那就西西家在那里。所以从西西家开始才开始单一的王朝，一直到被掳。那这个单一的王朝不要忘记，从现在开始就没有北国，就没有就全部都是犹大，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这一点我想要很清楚。所以西西家呢是处在这个时代，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到了他第六年的时候，我们叫北国就真正走入历史。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两个南北对抗的这个局面已经没有了，已经完全消失了，再有也不可能。然后呢下面的故事就是南国的故事，然后呢一直等到最后被掳到巴比伦，那是后来一百年的故事。所以这个就从西西家开始一直到南国王国是另外一百年，所以这样加起来呢是350年，明白吗？从所罗门一直到南国正式的王国大概是350年的样子，大概这样子。这个位置我们容易记得。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在公元前722年，那么北国就被掳到亚述，那么然后过了100年以后，那么以色列就犹太人才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又大概多了100年历史。所以你就知道是从西西家开始到亚哈斯，从西西家开始到马拉西，到亚门，然后到约西亚，一直到贝罗，那么大概是100年的样子。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看，就在这个要这个北国要亡国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是何西亚第三年 这个西亚登基的啊，明白吗？但是和西亚以前那一段时间是谁当政的呢？如果在南国的话，是他的父亲亚哈斯当政的。那么当你读亚哈斯的时候啊，要记得这个普通的你读列王纪下就够了，但如果你真的要读亚哈斯的话，你要两个，就是列王纪上下跟什么的这历代之间合起来读才可以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历代之下到底怎么写亚哈斯。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28节。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亚哈斯呢是怎样没有不像哈族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不要忘记啊，在北国是不这么讲的，在南国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都应该效法大卫，应该走大卫所走过的路。但是呢很奇怪，他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明白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以色列诸王道什么道，然后下面圣经又数了他许多的罪状，你就知道他的确离开神非常非常的远，但是表面上他的确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因着这个缘故，神怎么来管教他。所以现在你看神管教的时候是很重的。那么所以第五节，所以是完全根据前面的罪状，因为的的确确他那个亚哈斯是太不像样子，那的的确没有话，这跟他的父亲祖父不一样，乌西亚跟约坦不一样。那乌西亚除了大麻风之外别人都是很好，那么现在在西西家里是不能够比的。所以呢我们叫亚哈斯的的确确非常叫神失望。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神的手是怎么重罚的呢？所以第五节，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士，这是第一波。所以很清楚啊，按理来讲亚兰王是比较靠近以色列啊，所以现在呢很稀奇嘛，好像这个亚兰王就越过以色列，可以把什么把这个什么犹大，可以把这个犹大呢打败，而且把许多的民就被掳到大马色去。所以第一波的被掳是掳到大马色去，这是第一波。然后下面说又把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现在不止神用亚兰来管教他，也用以色列来管教他，所以以色列王呢就向他大行杀戮，你看到吗？然后呢下面李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这情何以堪？你想想看，现在这么多人惨死在刀底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神现在要管教谁呢？要管教这个亚哈斯。所以一日之间犹大人损失了12万的勇士。那下面因为你看见吗，每次在这个历代之下都讲原因的，有的时候在列王纪上呢只告诉我们事实，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所以很明显这是解释，是圣灵对于整个历史的解释。所以下面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这点很清楚的。那一面一个是被掳到大马色，第二个就死在这个以色列王手下，最少有12万。然后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希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所以你看这都是代表神的手。那还不止如此，不光是以色列人被掳到亚兰去大马色去，最难看的什么，就下面第八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杀了12万，现在掳了20万，又掠了许多财物，就把他带到撒玛利亚去了。那这回幸好是神干涉，神的大怜悯，那么神出来借了一个先知，那么做了一个干涉的动作，所以才有下面的结果。 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就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得罪神，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干预的话，那现在以色列的遭遇真的很悲惨，那从来没有过，说是南国居然被掳到亚兰也就罢了，被掳到大亚述，被掳到大巴比伦就都算了，但是最羞耻的，你看见吗？居然他被以色列人杀了，就是北国杀了12万，又被掳了20万。现在他们个个都要到撒玛利亚去做奴隶去了。那幸好是什么？神干涉。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他们。